钢铁侠一的导演乔恩·费鲁觉得，让钢铁侠死去实在太令人沮丧和悲伤了。罗素兄弟就劝他，付出生命去做正确的事，会让这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故事，这正是这个时代需要的。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从复联四看英雄之死，图文孙松。不久前漫威影业的复仇者联盟四在一片大热中为这部系列电影盖上了最终章。有人开玩笑说，第三部就像个超长的预告片，吊足了你的胃口。所以当第四部上映，人们纷纷涌进电影院。妻子对这种英雄电影不是很感兴趣，但也愿意陪我一起走进影院，品味可能每个男人心中都会有的英雄梦。电影还没开始时，妻子向我小声剧透，你知道吗？听说有两个人会死，一个是黑寡妇，一个是钢铁侠。我很自信地对他这个外行撇撇嘴，不可能，对于像钢铁侠这种影迷非常喜欢的形象，编剧怎么可能让他不再出现呢？以后还要靠这个角色赚钱呢。我的分析似乎很有道理，但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钢铁侠为了救所有人，利用无限手套让反派彻底消失，同时也因无法承受无限手套的反噬而死亡。我得承认，当我看到这里时很失落，虽然故事很感人，但似乎不是我想要的。我不希望英雄就这样离去，你呢？编剧怎么说？罗素兄弟在采访中回应，钢铁侠和黑寡妇的牺牲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做出的决定。钢铁侠一的导演乔恩·费鲁觉得这实在令人沮丧，罗素兄弟就劝他，付出生命去做正确的事，会让这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故事，这正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为什么人们会感到沮丧失落？因为这样的结局和人们期待的英雄不一样。每个人心中的标准或许不同，但英雄至少要有超凡的能力、个人的魅力、正义感、领袖才能、永不言败等等。当面对邪恶，他可以靠能力战胜，带领弱势的人们对抗强敌，拯救他们，是不是很熟悉？其实不仅是现代社会，古代人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想法。在两三千年前的中东，犹太人被四围的强敌围绕，巴比伦、亚述先后对他们虎视眈眈，还有埃及、亚兰、以东、摩押的侵扰。先知们纷纷预言即将到来的灾祸，同时也预言有一位拯救者必将来到。特别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相继亡国之后，人们变得更加迫切等候那位拯救者弥赛亚救他们脱离苦难。人们对他何时来，以怎样的方式拯救并不知道。到了罗马政权统治时期，以色列人发起几次反抗的暴动，百姓对弥赛亚的概念也被环境影响，演变成了民族英雄。他们认为弥赛亚是大能者，可以领导以色列人抵抗仇敌，推翻罗马政权。弥赛亚来了，但不是以他们所想象的方式，而是降生在马槽，生长在拿撒勒。所以当他出来显明他就是那一位的时候，很多人表示怀疑。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不是那木匠吗？你且去查考，你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人们质疑乃是因为眼前的这一位跟他们想象中复兴大卫王朝的人选简直是天壤之别，他们无法接受。那些跟随耶稣的人看似承认他确实是那一位，但始终还是觉得他应该会以武力领导他们改变现状，夺回以色列国。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经历了耶稣的荣耀。当耶稣进耶路撒冷时，百姓欢呼，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连门徒雅各和约翰也觉得如此，所以才抢先一步跟主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他们想，既然马上就成功了，还不赶紧先求个位子。其他门徒恼怒他们两个，证明他们心里其实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始终都知道，虽然耶稣没有显赫的出身，但他的能力是值得肯定的，所以他们对结局一点也不担心。但结局却是他失败的那么彻底，被捕，被审问，被鞭打，被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这颠覆了门徒的全部认知，怎么会这样？是的，这和我们每个人的期待都不一样，但这恰恰正是时代所需要的。耶稣不是要来拯救他们脱离政权，耶稣是要来救他们脱离罪，脱离撒旦，脱离死亡。耶稣用的方式不是武力，靠的也不是超然的能力，乃是用对父神全然顺服的爱胜过一切。他因爱而舍己，用自己无瑕疵圣洁的生命代替全人类接受罪的刑罚。他若不死，我们就没有活的希望。他照着父神的旨意从死里复活，并赐给人新的生命，和父神和好。他带来了真正的拯救。回到复联四，钢铁侠本可以不管那些消失的人，也不用理会破碎家庭的痛苦，因为他是幸存者，有自己幸福的家。但当他知道有方法可以挽回整个世界的情形，他毅然回到了战场。当最后关头，他知道要终结这一切，只有靠牺牲自己，他选择舍己。虽是电影，却让我们看见发生在历史上的耶稣的伟大故事，改变了人们一味追求能力至上的观念，影响了后世对英雄故事的创作。原来我们心中够威够炫的英雄标准，许多时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心理投射。其实真正的英雄最宝贵的特质是爱和舍己。爱可以得胜吗？是的，唯有爱永远不败。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这些人选择这条舍己的路，虽然没有鲜花掌声，被人轻视遗忘，但他们的盼望乃是有一天得到主对他们的称许。甚至我们不说这些人是所谓英雄，我们只觉得他们是那个时代真正需要的人。